给我姐妹平安。2012年12月21号，就是世界末日了。下个礼拜五就是21号了。根据这个说法，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讲道。那这是玛雅历法的啊，就是计算这一天就是世界末日啊来临。那世界末日，今天很多人都相信啊这个讲法。有一份调查，21个国家，一共有16262人啊的民意报告发现，全球有10%的人，就是有啊。就是 10% 的人呢，他们相信12月21号就是世界的末日，而其中有1000人呢是在加拿大啊接受这个调查，而9%的加拿大人呢啊这个调查的啊调查这1000人里面啊都赞成这个观点啊。在安省呢还有一个人叫比奇的啊，他78岁啊，为了啊预备这一天。啊，他每天发14个小时，用了42辆的废车，啊，校车，制造了一个方舟，啊，准备呢，哈、啊，应付，啊，这一天的来临。你有没有预备好呢？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我们会不会相信这一天就是世界末日呢？那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一定再来，但是哪一天哪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基督徒我们觉得世界末日的观点啊跟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认同了世界啊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会降临，我们基督徒等候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再临。啊，圣经要求我们用什么心态来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临呢？就是要警醒等候主。啊，相信大家我们都有过等待的经验了。啊，最普遍的啊，就是最普通的等待呢，就是当你约了啊一个人啊要赴约的时候，啊，但是呢那个人迟迟没来，没有出现。特别呢啊，你在某一个车站等他，啊，他迟迟不出现，啊，那种的焦急，那种的生气，啊，又考试的时候呢，等待成绩的结果，或者呢面试之后等待老板的通知，啊，这些心情怎么样？都是焦急到好像夜窝上的蚂蚁一样。记得有一年我一次回国啊去做培训。从上海坐火车到了安徽的蚌埠，啊，那天火车呢是早上5点钟到了，啊，天还没亮呢。然后呢，我手上呢拿着2袋的，就是属灵的书，啊，里面有圣经，有属灵的书。我满以为呢，哈，啊，我一出火车站都会碰到我熟识的人，早在那个闸口呢，啊，就来接我。但是呢，我出了之后呢，一直。到处看，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我在火车站上站了半个小时，人流越来越少了啊，坐火车的人呢都走了。我在那里等，拿着2袋的属灵的书，然后旁边还看着一些公安在走来走去。哇，心里面好害怕，又焦急又害怕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手机啊，不流行手机。然后呢，我去那个就是那个小杂货店那里呢，它有这个公用电话。然后呢，在那里就打电话去啊，给我联络的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呢，就告诉我，啊，我们派去接你的人早到了。啊，今天我不舒服，所以呢，啊，我本来熟悉的那个人他病了，他不能来。结果他派了另一个人，我不认识的人。他说那个人来了。我说我见不到你人呐。后来呢，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你是王老师吗？我说是啊，有一个姐妹，原来呢哈，她在附近走来走去， 因为呢我没想到是他啊，然后呢他也是走过来，刚刚听我在打电话就喊那个人的名，所以呢他就相信我就是那个人啊，他要接的人。那等待是非常焦急的，对不对啊？很不容易。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也讲过一个等待的比喻啊，就是马太福音25:1-13，我们来再看一看啊这段经文的记载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无觉的，5个是出名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出名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那些童女就对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出名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出名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们自己到灭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了座，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那原来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他的世界生活的最后阶段了。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有3年的时间了。耶稣要门徒知道，他就是那一位所应许的弥赛亚，但是当时呢，却没有任何轰轰烈烈的事情发生，来显示耶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而相反呢，我们看到的反对耶稣的人是越来越多，耶路撒冷布满了陷害耶稣的陷阱，陷害耶稣的危机。那个时候越来越多人想置耶稣于死地，门徒却仍在等待着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的显现。但是呢，他们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就好像比喻中的童女一样，他们等等等等到打瞌睡了。那耶稣讲出这个比喻，就是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似乎越是黑暗，越是黑暗的时候，越是使人觉得灰心的时刻，那时更加要小心，需要警醒，因为那正是人子要回来的时候。那耶稣就是借着这个比喻要讲出，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我们要警醒的等待他的回来。啊，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同意，现今这个世代的形势的确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败坏，道德沦亡，人心诡诈，都是有目共睹的。那这个比喻虽然有点古怪，有一点难明，因为这个比喻没有一点与现代人的婚姻相关，这是我们感到难明白的一个原因。但是呢，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他们传统的婚礼的程序过程与这个比喻所讲的所描述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那让我们来先看一看啊，这种婚礼的背景，这种婚礼的背景，好使我们比较容易明白这个比喻的真正意义。首先第一啊，当时的婚礼是这样，要有婚礼的举行之前，接受传人的啊亲友的一个祝贺啊。以前巴勒斯坦地的传统的结婚不单纯是男女两个人的事，也不单单是男女两个家庭的事啊，婚礼呢是整个村子整个地方的一个庆典， 所以新郎呢要结婚了，他先要到兄弟姐妹朋友就是先由兄弟或者呢朋友来陪同，然后呢
有
我们叫做这个就是那个陪着兄弟们，然后呢陪着他，然后呢走遍整条村子，然后呢一家一家的逐家逐户的去接受别人的对他的祝贺因为要走遍全个村子所有的每一个家庭，所以很难预计要花上多少时间，所以这样的话新郎他在三更半夜还没能够去接新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然后第二呢还要讨价还价，在婚礼的大喜日子里面新郎接受了接受完了全村所有人的恭贺之后，最后呢他还要去到新娘的家去到那个家里面呢去接这个新娘，在路上呢因为要逐家逐户的接受祝贺已经拖延了不小的时间，现在呢来到新娘的父家，这个时候呢新郎往往还要和新娘的父亲讨价为还价，好像说嫁妆要如何如果呢将来男的男方如果要休不要这个新娘了要怎么赔偿等等，你知道现在中国都有这种情况了吗？我最近才听到的，在这几年就是中国呢流行所谓呢订婚，听过没有？订婚，然后呢男的呢要给女方大概一笔钱，这当然订婚的如果订了婚以后呢男的就给了这个女方一笔钱，但是如果这个男的变了心移情别恋了，这个钱呢就不能退给他的，那个女的就拿了，但是如果是女的变了心呢可能他要把那个定金退回来，是不是这样啊？在国内，现在在国内我就听别人这样告诉我的，他的儿子呢没本事一个钱都没有他订了好几次婚都是要妈妈掏钱几次他都变了心，所以呢钱都泡汤了因为这种讨价还价呢往往呢又用上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呢终于在三更半夜呢新郎才能够接到新娘见到自己新婚的新娘子，然后第三要预备油的重要原来童女手上的灯并非普通的油灯，而是火把是火把，如果新郎是在夜晚才去接新娘的话在夜晚里面呢巴勒斯坦的街道不像我们这样有那个街灯的所以呢他们要点着着这个火把来走路这个火把呢是用木棒来做的然后那个头呢包着那个一些布，然后用油就是抹在这个布上面，然后来点火成了就是用火把的这种照明，所以第四节里面预备油在器皿里，这个器皿呢就是装油的一个罐一个壶，然后呢那个罐这个顶上呢有盖的是用来呢煎这个油在火把上面如果有火把的队伍呢走过的时候呢就会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然后第四呢我们看到火把的作用就是当新郎来了迎接的人呢就要出去走出去，但是这时候呢只准带有火把的人走出去，因为路上太黑了又不能够借用别人的火把，特别是那些迎接的童女们他们一定要有自己手上拿着火把但是当那个新郎进了房屋以后那个大门就关起来了，门关上之后呢就没有人可以打开，然后呢他们进到第五了，就是一个星期的就是饮宴庆祝新郎跟新娘结婚之后 他们不是像我们现在马上就是第二天就是 honeymoon 去了，他们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与整条村子的人一同的饮宴幸福，高兴快乐。这样看来呢，这个比喻所描述的每一个细节，其实呢都与当日巴勒斯坦的那个婚姻的状况呢是很相似的。那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段经文。啊，这个比喻里面呢一共有13节，第一节呢是引言，然后第二节到第12节呢是比喻的内容，然后啊第13节就是比喻的结论啊，或者是教训的这个主旨。那引言的第一节，我要告诉你们天国的比喻，但我可以用啊怎么来形容它呢？这就好比10个童女啊快乐的期待着准备迎接新郎。那结论也是很简单很浅啊，简浅就是教训我们要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回来，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是没人知道的。那到底这个比喻讲些什么？这个比喻它的意义在哪里？啊，今天我就想分开3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比喻，看看它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首先第一个就是等待一生。那比喻中的童女们，他们在那里等待新郎，其实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像我们现在的姊妹团啊，但又不完全像今天的姊妹团，他们必须是童女啊。今天的姊妹团不一定是童女的，我听说做伴娘一定是童女的是吧？是不是啊？但现在好像也不一定了，听说也可以了，可以呢，结了婚都可以啊，但不知道了，这是个人喜好啊，现在大家都没有章法了啊，个人任意而行，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只要你喜欢就行了。那这些人他们必须是童女，是在新娘的夫家里面等待，而这一般人不纯是陪伴新郎的啊，新娘的，其实主要是在婚礼的过程中是陪伴新郎的。那10个童女当中，有其中5个被称之为愚拙的，5个呢是被称为出名的。5个被称为愚拙的那个童女，他们的愚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等待啊，相信啊他们每一个被选上做迎接新郎的这个姊妹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等待的这个学习，而等到那一日，他们更一早就起来，就是装扮啊、梳洗啊做好，然后呢，跟其他的姐妹会合，一起在那里等。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一生也是在等，等待，我们经常在等待哈。我们等待一些事情，等待着某一个人。等待的意思是什么？等待的意思就是我们把一切的情形聚集在某一个点上，盼望着这一个，或者盼望这个事情快点发生，是不是啊？啊，快点能够来临。我跟师母亲分别了2个多月了，啊，明天就回来了。哇，我就等待着这一天啊，这就是等待的心情，你希望这热快点来，对不对啊？啊，最好今天晚上就来了，对啊，就是你希望啊这个等待马上会实现。那10个童女无论是出名的，无论是愚拙的，他们都在等，而且这个等待是由盼望等等等等等等等到累了啊，等到累了就怎么样，就打瞌睡了啊。那为什么如此呢？那童女一直在等待着新郎的到来， 当有火把队伍经过的时候，就会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但是你知道呢，这种喊叫啊很多时候是假的，因为太黑了看不到真人啊，所以呢看不清楚。喊叫的人呢就是在那里看等着就是喊叫的人，他看到有人拿着火把呢远远的来，他们以为就是新郎，其实也是有时候不一定是的可能是路过的人拿着火把路过所以经常有错。故事呢经过多次的喊叫之后都不是真的新郎来了，等待的童女们就疲倦了，结果呢他们就打瞌睡了耶稣从来没有责怪童女打瞌睡在这个比喻里面没有责怪这些童女打瞌睡没有责怪他们睡着了，这里只是责怪他们什么，责怪他们没有预备好油弟兄姐妹，我们一生也是在等待着。其实呢我们是学生的时候我们等待什么，等待有一天不用考试是吗？每一次考试大家都很紧张，哎呀有一天我不再读书就不再考试了是吗好了，等待你不再考试了，你发现更糟糕，要进入社会了，要找工作了，要赚钱了是吗？所以呢你读完大学之后
你在等什么？
不是等工作，大学之后要等工作，你的儿子你的孩子们一大学毕业是不是要等工作我的小儿子大学毕业之后等了3个月每一次呢 interview 呢很紧张然后呢 interview 回来呢就一直盼望快点有消息，就等了结果呢都很失望，每一次都失望，因为老板都说或者呢那边都回音就是说我们暂时不需要你，很失望。他等了足足3个月这个心情我知道不容易。每次面试interview 的时候那个等待的心情真的是不好受。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等待着要长大要成家立足是吗年轻人还没结婚等什么？
找老婆找老公
等待着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好了，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了，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了，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家了，我们发现有了一个家了，枷锁的家，哇那个家把自己困死了有没有后悔成家？
会没有后悔我们当中
好了，有成家了，然后呢有了孩子了，孩子呢又成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一个担子，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做父母的很多都要星期六忙得要命，星期天又忙得要命，
为什么忙呢？
就是送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学跳舞学画画学游泳学
还有是什么学钢琴
学好多东西，成了一个担子当我们有了自己的事业了，后来我们发现事业再没有挑战性了，慢慢我们有了钱了，我们钱不再成为我们的担心的了，我们就发现生活变得阴沉而乏味了，直到等我们的孩子都由小长大了成家立足了，他们又独立了空巢了，然后我们发现我们老了，再没有人需要我们了，孩子不需要我们了，但是我们仍然在等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等什么，不过我们不敢说不敢说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一生都在等是吗？一生都在等在这个比喻当中，其实新娘子也在等，不过她只是被动的在等，她不能做些什么可以呢令这个婚礼可以快一些举行，而事实上呢新郎也一直走着 啊，走着去接这个新娘的路途当中，只不过呢，他要接受一家一家的恭贺，啊，从另一方面来看，不错，我们等待，我们会睡着，但是呢，因为一直在等我们，寻找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没有睡着。弟兄姐妹，我们一生啊都在等待，你的一生就好像那个新娘，好像那些童女一样，我们知道新郎一定会来，我们知道啊向着什么目标去行，但是呢啊你也甚至知道你的终局，你的结尾是什么，你知道在另一边那位主耶稣基督，他也在等待有一天要再来啊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那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到第三节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吗？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越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啊，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走向哪里，将来有日我们要向主来交账，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中间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经过多少的弯，还有经过许多的风雨才能够去到那个结局，而造成了这个信息的第二个教训。第二个教训就是，原来我们一生不单在等待之中，我们一生还活着不知道如何发展，我们的一生知道了我们的结局，末日来了，当然我们并不相信啊这个21号就是末日，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日子一定会来到，但我们不知道在中间这个过程里面遇到什么事情，在这个中间里面我们要走过什么样的路，我们越是知道了，我们的一生就不会那么满足，那么高兴，那么快乐，反而觉得乏味。那今天人很好奇的，很喜欢知道啊这个中间啊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人会倾向去做什么，天夫对吗，看相啊，看看我的老公将来的是怎么样子的啊，如果早早给你看到又丑又难看啊，那你还有心情活着吗？那神不让我们去找这些所谓天夫的事，神没有让我们知道啊这个过程啊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遭遇一切未来你都知道了，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兴趣活着了啊，这种的啊就是不知道当中，可以说其实是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更学习去倚靠神，把这种无知在这种情况里面就显出了一个人是愚昧还是出名，是懦弱还是勇敢。那到底这五个童女怎么样定他们是出名的，怎么样被定为是愚拙的呢？那圣经怎么讲，第七节那里说童女起来收拾这个油，那这是指她把油煎在这个火把的布上让它点着，但染了油的那个火把它只能烧大概15分钟，15分钟之后呢油就用尽，然后就湿气了，这就是为何他们需要早早预备足够的油，并不能够把油借给别人的一个原因。那愚昧的童女是被称为愚拙，第一个原因乃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正是在我们人生之中有许多的事不能够在最后，在最后的时候你才张罗，最后的时候你才临急来报神脚， 所以呢，什么事情都要早早预备，而不是到最后两分钟才做。人生之中有许多事，你如果不早预备，就注定你最后一定失败。举个例子说，考试，如果平常你不会好好的用功温习的话，然后你到考试的时候，你说祷告，神啊，给我考第一，给我考100分，可不可以啊？有没有弟兄姐妹试过这样的？啊？平常不读书不温习，然后到那个考试的时候，在考场之前就拼命祷告，然后结果呢考了100分，然后你就做见证，神看顾我，保守我。我相信呢，神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啊？那有一些人，他们常认为自己一生还有很多的时间，常常觉得自己呢，我现在很年轻啊，我现在才10来岁啊，我现在才20多岁啊，或者我现在才30多岁啊，不需要现在就努力，也不需要现在就接受耶稣，到我老的时候，老到80岁、90岁走不动的时候，我才信耶稣，那个时候直接上天堂。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你去那个坟场去看一看，你看一看，你会有更多的智慧。你数数那些的坟墓，那些墓碑，有些什么年龄的人，是不是都是70、80岁的人，是吗？是不是？不是，有几个月大的，有7岁的，有17岁的，有27岁的，有80岁的，有60岁的，有50岁的，什么年龄都有。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早早预备，我们常常发现，就是当你要预备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当你要说要接受的时候，没有时间了，已经太迟了。那这就是这五个童女被称为愚拙的很主要的原因。我上一次有一次在那个讲道里面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数算自己的日子，记不记得那个顾老先生很早的时候呢，就答应了他的太太，我要带你去环游世界，对不对？有记得这个比喻吗？结果怎么样？成功了吗？做得到了吗？当他要做的时候，对不对啊？顾老太太一次中风，就变成植物人。顾老先生就一直坐在他旁边，你醒醒吧，你醒醒吧，我带你去环游世界。但是呢，一切都已经太迟，只留下了什么？留下了悔疚，对不对？为什么不在他身体健康的时候，就在他出去？我们这个弟兄姐妹真的很懂得享受，我们经常去哭，经常去玩游世界，我听到有些姐妹她说她现在退休了，她要更多的时间去玩游世界，真的懂得享受，这个出名，可你还有生命有气势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就要做你应该做，不要到你没有的时候你才后悔。第二个原因，这五个童女被称为愚拙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些东西呢是不可以借给人的，就好像我们与神的关系，你不能借的，你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你不能够以别人的与神的关系当作是你与神的关系，你不能借别人爱主的关系来等同你已经爱主了。我常常有时候呢听到有一些人跟他传福音，他说我爷爷是传道人，或者呢我爸爸是牧师，但是我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接受了耶稣吗？他没有回答。他以为他爸爸是牧师，他爷爷是传道人，他也当然是基督徒了，对吧？但问题是说，你重生得救的人，你不能够用别人与神的关系来当作是你与神的关系。但很可惜，我们常常借了别人的关系 来当作是弟弟与神的关系，借了别人的油来点我们的灯，但最后到最后的时间，那人说不能，你可以自己去买，我不能借给你。那有人说啊，经验就好像牙签，大家知道牙签吗？我用过之后不能去借给你。牙签呢、啊？啊，我用过之后能不能够借给你？那这个比喻啊，用来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很贴切的。我们与神的关系绝对是什么？绝对是私有的。我可以与你分享我与神的关系，但是分享不等于分有，听懂吗？我可以跟你分享，可以啊 share 我与神的关系，但不能够分有与神的关系。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自己去追求，你自己去预备，你自己去添上你的油，预备好你的灯。你不能够借别人的。弟兄姐妹，你与神的关系是绝对是你个人的，你不能够用你丈夫的关系，或者你啊太太跟神的关系。我们当中哦，可能有很多的啊丈夫，哎，我太太在教会有什么侍奉，我教会啊，我太太又怎么样，或者呢，我们调过来啊，我丈夫是执事，你不能够用他跟神的关系来当作你跟神的关系。神的关，你跟神的关系绝对是你个人的。然后第三样最重要的，五个聪明的和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都去睡觉。五个愚拙的没有预备好，但是呢，当自己已经预备了啊，他把自己好像说我预备好了，他其实没有预备好，当作好像预备好了，然后也是安心睡觉了。那五个出名的，他是真的预备好了，他可以安心睡觉了。那两种人呢都在睡觉啊，愚拙的他也打瞌睡，但是他以为自己预备好啊。五个出名的他打瞌睡，但是他真的是预备好了。那弟兄姐妹，这个睡觉很重要，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必啊要很精神紧张的整天呢在那里呢啊，就是神经兮兮的来等候耶稣基督啊早日再回来。正如啊这些童女不可以用他的恳切的盼望以致使新郎可以呢快一些来到，所以他们的盼望却在睡觉里面啊当中可以放弃，不是放下，相反是肯定。他放心了，明白吗？你预备好了，你警醒预备好了，耶稣什么时候来不重要，不要紧，因为我已经预备好了，对不对？但如果你没有预备，你以为预备好了，当耶稣真的来了，你怎么交账？就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警醒的预备好了，然后我们就放心的睡觉。这个睡觉并不是啊，就是一种的，就是放弃，那是更加的是一种肯定，肯定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一定在来。所以呢，12月21号是不是世界末日不重要，是也好，不是也好，没问题。为什么？预备好了，对不对啊？预备好了。见主面随时可以见，但是你千万不要学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哦，以为自己预备，其实没有预备。当真正耶稣来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交账了。那这五个童，这十个童女，他们知道他们的责任，啊，就是预备好，特别那五个出名的童女。然后呢，新郎什么时候来，不关他们的事。他们没有权也没有能力叫新郎来的时间可以提早，他们不知道这个时间，他们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到，所以呢他们疲倦了，他们可以安心的舒服的去睡觉，他们并不担心。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没有责备那五个出名的童女睡觉的原因。我们需要睡觉，预备好等耶稣的再来。我们不是精神紧张的在等待，预备好是我们在灵命上来准备好，在生活上顺服神的旨意。安睡就是承认交托，承认我们没有能力加速那日子，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或者加速他的快来。我们只能说我们愿他快来，但是呢并不因为我们来影响了耶稣再来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准备好。但是很可惜，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像那五个童女愚拙的童女一样，没有预备好了就去睡觉了，没有预备好了就把大家当成是预备好了。这也引发这个比喻的第三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就是太迟了，太迟了。当童女们出去迎接新郎之后，新郎就领着这些伴娘们，就是然后呢跟新郎一起进到屋子里面坐席，然后门就一关，他们就一起跳舞一起快乐直到那个火把熄了，他们就一起坐席饮宴。那十二节那里提到呢，我不认识你们，那这是一句的公式语，意思是好像一个老师对学生，老师因为他的学生太不成才了，太不听话不受教，意思是对那个学生说我不认识你，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接纳你，表示他要与这个学生隔断关系。但是这个隔断关系之后，当那个学生表示改过，就可以重新被接纳。所以不认识你等于不接纳你，是表示一种惩罚。那这里的惩罚是什么呢，就是惩罚他们没有好好的准备等候。那五个童女之所以愚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人生可以说有太迟的时候，太迟了，这种悲剧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人生越是可以悔改而不肯悔改，可以回转而不肯回转，我们可以添上我们的油，但是我们没有珍惜。我们不知道有热，我们就好像那个在挪亚的时代，在那个方舟的门外的人，大家知道挪亚当洪水来到的时候，只有谁在方舟里面？只有挪亚一家，其他的人呢都在方舟的外面。我相信当洪水来的时候，很多人在外面敲门，对吧，敲那个方舟的门，但是呢太迟了，洪水进来了，门已经关上了，不能再开了。那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节到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里也记载了一个比喻可以说是这个比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你们要加上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待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后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出上腰，全人伺候他们。二十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有福了，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就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这个比喻跟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刚才我们所读的一到第十三节的比喻呢，用词很相似，也可以说是作为马太福音这个比喻的一个解释。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的一生就像一部的小说故事，当有一天耶稣要再来了，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这部小说交在主的面前，让他来批阅，他会怎么来给我们一个评语呢？ 你的医生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精彩绝伦，活似浮华，相当感紧凑，还是空洞如木？你的医生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今天世界末日这种的啊声音太多了。当然，我们不能够相信那些乱讲的声音。又耶稣讲过，在末日啊，很多的假基督、假先知，他们冒主的名，他们来骗我们。很多邪教也假有这个末日这种观点，来去谋利。但是呢，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并不相信那些话，但是我们相信的就是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预备，等候主的再临，紧紧预备。你预备了吗？在这里我想问问我们当中信主的人，
已经重生得救的人，
你预备了没有？你预备好了没有？
如果真的是12月21号耶稣要再来的话，
那我不是说我相信那些，但是如果耶稣真的来的话，你说你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吗？举手看看。
不是太多，只有
3、4个、5个、6个、7个、8个。那其他的人怎么干呢？其他不举手的人，你们，我为你们担心哦。你们都是愚拙的童女，门一关，你们就后悔了。所以弟兄姐妹，预备了。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今天你还在这救，你还有生命，还有气，你就预备好跟主的关系，好好的用你的一生来服侍神，跟神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这里，我也想问一问：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的话，你害不害怕？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信主的人，你害不害怕？你要不要信耶稣基督？要不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一定会在的。我盼望今天你还有生命气息，你就要接受耶稣基督。要不然，当耶稣来了以后，你就后悔，那个时候就没机会了。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要好好的警醒预备。
最后有些问题，我想跟弟兄姐妹来一起思考一下。
你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将会再来接我们，永远与他同在呢？你相信吗？相信的举手。啊，现在多好多了啊！但是很可惜哦，你们这些举手的人很多都没有预备好啊。
第二，
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呢？
有什么心态？
恐惧、战惊，还是好像这个愚拙的童女，
啊，没有预备，但是好安心睡觉。
你是什么心态？还是像那个出名的童女，预备好了，放下了，但是肯定耶稣基督在。
你是哪一种心情？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要像出名的童女，但是他看起来我们还是
啊，
像愚拙的童女的人多。弟兄姐妹，真的不要像那些愚拙的童女。
第三，
你认为你像哪个啊？像出名的童女呢，还是像愚拙的童女呢？啊，刚才已经问了，太多了，太多愚拙的童女。啊，不举手的是不是都是愚拙的童女？啊？是还是不是啊？那再给你们举一次手吧。如果你说你不是的，你已经预备好的举手，还是没几个啊。 这也不能谦卑的，这不是谦卑的时候啊，这是肯定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不要谦卑，这不是谦卑，这是你要肯定你有预备好没有。弟兄姐妹啊，真的，我这里衷心的呼吁，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相信耶稣基督再来，你就一定要预备。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你今天就好好要去做好准备，不要像愚拙的子民。最后，基督徒应该如何预备等候主耶稣的再临呢？怎么样预备好？怎么样预备？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行神的话，好好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培养我们这个基督徒生命的品格，让我们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让我们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有份其中，我们有他的一份子，让我们不要白活一生，让我们这部小说将来在主的面前被审阅的时候，千万不要空洞无物，白费一生，白占地主啊。在我们当中这些没有预备的人，你们将来就是白占地主，都是空洞无物，在神的评语里面，我盼望你们不要这样。现在还有机会，还有时间，赶快起来好吗？阿们，我们一起祷告。这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临。主啊，我们不知道12月21号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主啊，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啊，世界现在世界上人在讨论的非常红火的这样的世界末日的时间。主啊，请你让我们有一个平静的心来等候，来面对，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一定会再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害怕这个末日的来到，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警醒预备，预备好了，就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我们就能够坦然地见主面，我们就能够在永恒里面永远与神同在。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你的话语给我们的提醒。主啊，与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的运行，也感动我们当中还没有预备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不要做一个没有预备好的沉睡的人，让他们能够真正像那些聪明的童女一样，能够预备好，然后能够肯定的等你的再来，耶稣基督你的再来。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放心的等候，等候主耶稣再来，让我们将来向你交账的时候，我们会坦然无惧。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